好，我们看到贾云就呆呆的坐到晌午啊，就是他已经知道要可以拿到这个工作了，所以王熙凤就驾起香车就走了啊，车子就走了。贾云喜不自禁啊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可是他还是来栖霞寨打听宝玉，就是他觉得他好大好的机会可认识宝玉，他绝对不放弃，所以他还是来找宝玉。谁知道宝玉一早就往北静王府去了啊，宝玉也走去玩去了。那么贾云就呆呆地坐到晌午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对比，就是宝玉这个人答应人家的事情根本就忘掉了，因为他太忙了，每天都忙着玩啊、吃啊、喝啊、看戏啊。那贾云心里面不是这样，贾云是觉得找到宝玉以后他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得到工作，所以他就每天跑来，可是在那一等等很久。可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，如果你是一个主管，有一个人你丢给他一句话说，哎，明天你来找我，结果你可能忘了，然后这个人就一直坐在那边等等等，因为他是有事情要求你的，那就会产生人性上的落差啊。就是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说，我们自己可能不在意的一句话可能会变成对方的这个伤害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其实写这个东西写得很细啊，很细。你可以看到这个贾云就在那个书房里面已经两天了，就在那边傻傻的就在那边等，因为就是宝玉丢了一句话说，哎，你没事你就来找我，就他真的就去，可是宝玉自己根本忘掉。这里面都在讲落差，而这个落差是在讲富贵跟贫贱的落差，也在讲人的一种，宝玉可能宠爱太多了，所以他没有那么在意那个东西。可对贾云来讲，得到一个说啊，宝玉要认他做干儿子，他觉得不得了了啊。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在讲人的落差的问题。好，所以他就呆呆的坐到晌午，然后又打听凤姐回来了，就写了个领票，领了对牌到院外命人通报了。然后凤姐的丫头彩明就走出来啊，彩明是等于是会计或者收支的这个出纳处，然后就单要了领票进去，批了银数年月，一并连对牌交给贾云。那贾云接了以后，看到上面批的银子一共有200两啊，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，就是说种花得到的一笔钱就是200两，心中喜不自禁，翻身走到银库上，交予收牌票的，领了银子回家，然后告诉母亲，那母子俱各欢喜，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。所以第二天一早，一个五谷，贾云就找了倪儿，赶快把钱还给他啊，就是刚才那个喝醉酒的倪儿，把他那个15两银子还给他。那倪儿见贾云有了银子，就按数收回，不在话下。然后贾云又拿了50两。到了西门，在西门外找到花匠，然后到家里面去买树，就是要做种树的事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他真正花的只有50两，种树的钱只有50两，那其他钱都是他的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大户人家到最后真的是变成越来越亏空，因为每一个事情当中都有这么多的漏洞在里面啊。就是贾琴也是拿了200-300两的银子，那么每一件事情这样出去。所以你看到那个大家族到最后维持不下去，就是因为所有的细的部分，所有的那个收支其实都是不平衡的啊。好，这里面就讲到说，宝玉自从那天见了贾云，他曾经跟他说明天要进来说话啊，然后带他到花园去玩。那么作者这里面有一点批评了宝玉，说原来是富贵公子的口角，哪里还把这个放在心上啊，就讲过也就忘了也就算了，那所以就忘怀了。那么这天晚上他从北静王府，他去北静王府玩了一整天，回来的时候见过贾母，见过王夫人。那到了园子里面换了衣服，正要洗澡，好，这个时候你看到下面一段戏，就是要讲到这个丫头小红的戏。那么宝玉的房里很少没有人在的，可这天非常奇怪，就是袭人被薛宝钗叫去了。薛宝钗说袭人打那个结，中国结打得很好，就说拜托他去打几个结子。那秋纹碧痕两个就去提水去了啊，因为宝玉要洗澡要用 洗澡水，所以秋纹碧痕两个就去提水。麝月又在家里面养病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宝玉家里这么多丫头，可是很少有机会，所有的丫头刚好都不在。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个小红其实是抓到了一个机会，因为平常只要有丫头在她不敢进来，因为她是在外面做粗活的丫头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，所以虽然还有几个做粗活听使唤的丫头，估量着叫不着他们，那么他们想说轮不到他们来倒茶或者是伺候宝玉，所以那些丫头 都跑去玩去了，去找他们的同伴去玩，所以不想这一刻的功夫只剩了宝玉在房里。好，这是我们在看《红楼梦》看到现在几乎没有发现的一个时间啊，就是宝玉从来房里不会没有丫头的，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，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对这个小红来讲，他会一直在窥探，一直在窥探，等到一个大好的时机，他要接近宝玉。所以我要讲这个，都是说，我们不要忘记贾云在那个门口站了多少天，为了等贾琏，为了等王熙凤。那么现在小红也是，多久的时间，他一直想要挨近宝玉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。那么现在终于他得到机会，他想要靠近这个宝玉，所以只剩了宝玉在房里面。偏生的宝玉要吃茶啊，宝玉刚好口渴，想要吃茶，一连叫了两声。宝玉每次要喝茶，就说：“哎，倒茶！”马上就有人倒茶了。可是叫了两三声，只见两三个老妈妈进来。啊，宝玉很奇怪，就是那个老妈妈一进来，宝玉一看了他们，就连忙摇手说：“爸爸，不用你们了。”所以我们觉得宝玉当然也有怪癖，就是他要少女啊，就是小女孩那个漂亮，他一看到老妈妈，他就觉得算了算了，茶也喝不下了，就是那种在院子里面打粗活的老妈妈，大概脏脏的之类的，就是完全看到那个富贵公子那个习性啊，就连忙摇手说：“爸爸，不用你们了。”那老婆子们只得退出啊，就是只好离开了。那宝玉看没有丫头，只好自己来拿了碗啊，自己拿了碗，自己去茶壶倒茶。这是宝玉从来没有过的事啊，就是从出生到现在，大概没有自己倒过茶。那自己去拿了茶壶倒茶，只听背后说：“二爷仔细烫了手。”好，这个描写非常漂亮。你可以看到，如果是电影的话，你听到的是声音，啊，没有看到人，就是声音。所以是后面有一个声音说：“二爷小心烫了手。”所以里面有一种温柔，里面有一种关心。因为我们刚刚讲说，这个小红这个丫头是大好的机会要接近宝玉，所以她所有的那种表现全部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，就是这一句话啊，就是说。二爷仔细烫了手，让我们来倒吧。一面说一面走上来，早接过了碗过去。宝玉倒吓了一跳，然后就问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怎么忽然来了？”好，这里面就是在讲说，宝玉的房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待的地方，所以这个丫头是不能够随便到里面来。所以宝玉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哎，你在哪里？你从哪里出来的？怎么我刚刚叫了半天没有人，你现在从哪里跑出来？”所以我一直觉得这里面在写一个东西，就是窥探。这个小红一直躲在哪里看，就是她一直在找到一个机会，刚好要宝玉要喝茶，她进来了，她倒茶。所以有很多是有心机的，是有心机在安排的东西。当然她不能讲啊。